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啊，小朋友，我是李佳阿姨。晚上九点了，又到了我们的睡前故事时间，我一直在等着你呢。今天啊，又是一个星期一，一个星期的开始。你知道吗？每当我们迎来一个新的星期一的时候，就表示你又长大了一点，所以你应该越大越有长进才行。要更听妈妈的话，更听老师的话，认真学习，和小朋友们一起更团结友爱。今天呀，你要先听到两个成语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安然无恙。安指的是平安，恙呢，指的是疾病的意思。安然无恙应该是平平安安的，没有疾病，对吧？好了，来听这个故事吧。安然无恙。战国时候，有一次齐国派了一个大臣，带着齐国国王的信到赵国去访问。赵国的赵威后接见了那个大臣，那个大臣说，我们国王很久没有看见您了，特意叫我向您表示问候。我们国王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和您商量，都写在信里了，请您仔细看看。然后他就把信交给了赵威后。赵威后接过信后，还没有打开，就问那个大臣，今年齐国的收成怎么样？老百姓过得怎么样？齐王安然无恙，身体很好吧？那个大臣有点不高兴，他想，我到这里来访问，都是先见重要的人，表示尊重他们，你问了这么一大堆问题，最后才问我们国王，不太礼貌。他就问，我是奉我们国君的命令来访问您的国家，您怎么不先问问我们的国君呢？您先问老百姓，不是把高低贵贱弄颠倒了吗？赵威后看看那个大臣，笑了笑，哈哈哈，您弄错了，不是这样的，我先问的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想想，庄稼没有好收成，老百姓吃什么？他们怎么生活呢？老百姓不能生活，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还可能会起来造反，那样国家怎么能平安？怎么会有国家？而没有国家，哪里还有你们的国君呢？如果我先问你们的国王，不就把重要的事情放在了后面，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了前面吗？难道你要我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吗？齐国的使节一听，觉得赵威后说的有道理，他红着脸说，哦，谢谢您对我们国家和国王的关心。安然无恙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成语啊，形容很平安，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也可以引申为没有灾祸，没有疾病之类忧愁的事情，就是平安无事。下面再来听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百发百中。哎，这可是一个神枪手的故事哦。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叫养由基，他是楚国的名将，还是一个神箭手，他射箭准极了，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有一次，晋厉公攻打郑国，楚共王出兵帮助郑国，和晋军在鄢陵开始了战斗。楚共王站在一个高坡上，亲自指挥自己的军队。战斗中，晋军大将魏看见楚共王在高坡上，就慢慢靠近，找准机会，一箭就射伤了楚共王的眼睛， 随从们赶紧把楚共王抬回了大营。楚共王对魏恨之入骨，就把养由基叫来，交给养由基两支箭。他说：“给我射死魏，替我报仇。”养由基二话不说，拿箭就走。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他把一支箭交还给了楚共王。原来他回到高坡上的时候，正好看见魏在军队中厮杀。魏射伤了楚共王，心里很得意，正想着怎么去领赏呢。他哪里想到养由基已经把箭瞄准了他，只见嗖的一声，箭就插进了魏的咽喉，魏摔倒在地，当场就死了。在楚共王时，还有一个非常会射箭的人，名叫潘党。他能在飞奔的马上射中箭靶的红心，于是他非常得意，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射手。但是养由基对他说：“这还不算本事，要能在百步之外射中杨柳叶儿，那才算差不多呢。”潘党不服，他想：“杨柳的叶子那么小，谁可以在百步之外射中？真是吹牛。”他当即选定了柳树上的三片叶子，并标明了号数，叫养由基退后到百步之外，他要看看养由基是否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养由基张弓搭箭，只听嗖嗖嗖。潘党赶紧跑过去看他标好的树叶，果然第一箭中了一号叶，第二箭中了二号叶，第三箭中了三号叶，箭头全都从叶心穿过。这下潘党心服口服，终于明白什么才是最好的射手了。小朋友，百发百中这个成语啊，来源于战国策西周策，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箭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的把握，从来不失算。这个成语啊，有它的近义成语是百步穿杨，或者是弹无虚发。今天你听到的这两个成语故事安然无恙和百发百中，都来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下之卷。如果你还想重复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孩子们，时间不早了，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啊，一定要睡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接着来听长袜子皮皮。昨天我们听到皮皮的告别宴会结束了，所有的孩子都回了家，皮皮的爸爸回到了他的蹦蹦跳跳号船，皮皮却要在威拉威拉咕啦再睡一晚。他告诉自己的两个小伙伴，在他走了之后，他们可以随时来他的家里玩。可是都米和阿尼卡还是忍不住的难过，因为他们舍不得皮皮离开。皮皮走了，再也没有骑马野游，再也不会有长汽水的树，再也不会有航海旅行。可是分离的时刻还是来临了，都米和阿尼卡祝可爱的皮皮一路顺风，并且感谢皮皮在和他们一起相处的日子里给他们带来的快乐。都米坚强地为皮皮送行，可阿尼卡还是忍不住哭了，多动人的场面呀。皮皮真的要离开他们了，皮皮真的会离开他们吗？
皮皮真的要离开维拉维洛姑拉了。阿尼卡整个早晨都眼泪汪汪的，看见皮皮把马举到船上，阿尼卡就再也憋不住了，他靠在码头上的一只木箱上哭了起来。开头还听不到声音，后来声音越来越大。 米在一旁听到，他严厉地说：别哭，你在这儿当着大家的面堵我们的脸。都米的劝告适得其反，阿尼卡简直是在嚎啕大哭起来，泪水像河水一样往外涌，哭得浑身打颤。都米用力去踢一块石子儿，石子儿滚到了码头边上，落进了水里。他真想把这块石头扔到蹦蹦跳跳号上去。正是这条讨厌的船，要把皮皮从他们俩的身边接走了。说实话，要是没有人看见的话，都米真的想大哭一场。可是，不行啊。都米只能再踢一块石子。皮皮从跳板上跑了过来，他飞快地来到都米和阿尼卡的跟前，他把他们俩的手放在了自己的手里。皮皮说：
只剩下十分钟了。
阿尼卡趴在木箱上放声大哭，仿佛心都被撕碎了。这个时候，都米的脚下已经没有石子可踢了。都米使劲咬着牙，样子很沮丧。皮皮的周围聚集着镇上的所有孩子，他们掏出自己的陶瓷口笛，为皮皮吹奏欢送曲。曲调的悲伤难以形容，这实在是一首非常非常悲伤的曲子。阿尼卡哭得连站都站不住了。正在这个时候，都米想起他为皮皮写了一首告别诗。都米掏出纸念了起来，人们只听得他用颤抖的声音念了下面的这首诗：
再见吧，亲爱的皮皮，你就要从我们的身边离去，但是请记住，你有忠实的朋友永远留在这里。
好极了，都米，真不错，这首诗我一定要背下来，将来我和霍屯都人晚上坐在篝火旁，我就可以给他们朗诵这首诗。
皮皮看起来非常满意的样子。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挤过来向皮皮告别，皮皮扬起手，默默地点头致谢。
孩子们，以后我就要跟霍屯都人的孩子一起玩了，我们玩什么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可能跟犀牛玩拍人的游戏，舞蛇、骑象，在屋子外面的椰子树上打秋千，我们总会找些事情来消磨时间的。
皮皮停了一会儿，都米和阿尼卡都觉得他们特别不喜欢那些将来要和皮皮一起玩的孩子们。皮皮继续说：
不过到了雨季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日子，又长又没有意思，除了光着身子在雨里跑来跑去有点意思以外，就没什么好玩的了。我们浑身淋湿以后，就钻进土房子，把土房子的泥地泥墙弄成泥浆，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做泥饼干玩。当然不可能整个土房子都变成泥浆，要是土房子没让我们弄成泥浆，我们就坐在里边，霍屯都人孩子和我，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讲，皮皮讲一个故事吧。我就跟他们讲，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镇，在很远很远的另一个大洲，那里住着白人孩子。你们说不定不敢相信，那里住的孩子有多么的可爱。我会对霍屯都的孩子们这样说，我说， 除了脚以外，这些孩子浑身上下白的，就像小天使。他们吹陶瓷口笛，他们会做圣法，这是他们的最大优点了。你们知道吗？霍屯都的孩子一定会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肯定不会做圣法。那个时候我拿他们怎么办呢？好吧，大不了把土房子捣碎，和成泥浆，做成泥饼干，然后把自己埋在泥里，一直埋到脖子为止。倒是这样，我还不能让他们忘掉圣法的话，那才怪呢。总之，谢谢你们大家，再见了。
孩子们用陶瓷口笛吹奏了一首更加忧伤的曲子。长袜子船长在一边喊：“
皮皮，该上船了。”“
好的，船长，马上就来。”
皮皮转过身来，面对都米和阿尼卡，打量着他们。都米想，
他的眼睛看起来为什么那么不寻常呢？完全跟上一次我还大病的时候妈妈的眼睛一样。
这时候，阿尼卡就像是一堆泥一样瘫倒在木箱上。皮皮把他抱起来说：“
再见了，阿尼卡，再见，不许哭。”
阿尼卡搂着皮皮的脖子，发出了一声哀叹。
再见，皮皮。
皮皮拉着都米的手，用力地摁着，然后他跑过了跳板。这时候，一大滴泪水从都米的鼻子上流了下来。他拉着阿尼卡的手，他们站在那里注视着皮皮，他们看他站在甲板上。透过一层泪水，东西看起来都有些模模糊糊的。码头上的人喊着：“
皮皮万岁！”
长袜子船长喊着：“
弗里多尔夫，拉起跳板吧！”
弗里多尔夫按照命令拉起了跳板，蹦蹦跳跳好，准备就绪了。他就要起航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了。就在这个时候，皮皮出现了。
不行，埃弗拉伊姆爸爸，不行不行，我不忍心了。
孩子，你不忍心什么呀？
我不忍心在这个绿色的地球上还有人为我哭泣和伤心，特别是东米和阿尼卡。爸爸，快放下跳板，我要待在维罗古拉不走了。
长袜子船长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他最后说：“
孩子，随你的便吧，你一向就是如此。”
皮皮使劲地点了点头。
对，爸爸，我一向就是这样。
皮皮和爸爸又重新拥抱了起来，肋骨又嘎巴嘎巴地响了一阵。他们说好，长袜子船长一定要常常来威拉威洛古拉看望皮皮。
不管怎么说，埃弗兰伊姆爸爸，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好还是有一个像像样样的家，不能总是漂泊在海上，或者住在泥房子里，你说对吗？
哈哈，你总是对的，我的女儿。很清楚，你在威拉威洛古拉可以过一种比较有规律的生活，对小孩子来说，这肯定是最好的办法。
是的，爸爸，过一点有规律的生活，对小孩子是绝对有好处的。最好是他们自己照顾自己。
皮皮告别蹦蹦跳跳号的水手，最后一次拥抱了埃弗拉伊姆爸爸，然后他用有力的手臂把马举在头上，从跳板上走了回去。蹦蹦跳跳号起锚了，可是在最后一瞬间，长袜子船长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皮皮，皮皮，再给你一些金币吧，接着。
他扔过来一个新的装满金币的手提包，不过很遗憾，蹦蹦跳跳号离开码头太远了，手提包没有扔到岸上，扑通的一声掉进了水里。人群里发出了一片惋惜声。就在这时，又听见扑通一声，原来是皮皮钻到水里去了。转眼间，皮皮双手拿着手提包露出了水面。皮皮爬上了码头，他抓掉挂在耳朵后面的水藻。
哎呀，我又像财神爷一样有钱了。
哈哈，皮皮啊，到底没有丢下他的伙伴去航海，皮皮到底没有离开维拉维拉古拉，是杜米的歌声挽留了他，是阿尼卡的泪水挽留了他，他不忍心地球上有人为他流泪，这就是可爱的皮皮，多么有情有义的皮皮啊，多么仗义的皮皮。码头上顿时为皮皮的留下而欢呼，皮皮的爸爸也理解女儿的选择，而且他为了孩子能够独立的生活，又留下了一口袋金币。这下皮皮又像财神爷那样有钱了。大力士、淘气包、热心肠、机灵果皮皮又制造了好些故事呢，真的让我们期待呀。好了，长袜子皮皮的故事啊，今天就听到这儿了。我们谢谢黎春阿姨给我们讲故事，谢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小朋友，睡前故事讲完了，你也该睡了，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我们明天见。
温暖的灯光下，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他静静地听着睡前故事，就这样在爱的包围下睡着了，长大了。